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5年3月3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两政协记者会，中国消费需求仍不足，经济基础趋稳，趋势不变，专家预计两会将把 GDP 设在 5%。 中国也拟反制美国再加税，美农产食品进入靶心。克里姆林宫经指责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发生前所未有的争吵，泽连斯基对英媒说，想要取代我并不是容易的事。英国大臣表示，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为期一个月的休战建议未达成一致。日本首相认为必须留住美国参与俄乌战争谈判。五角大楼下令暂停针对俄罗斯的网络行动。全美各地特拉爆发抗议马斯克人潮。电影《阿诺拉》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获全胜。接着下来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中国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对此日本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廷表示，野村预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 GDP 成长率将设在 5% 左右。中国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5号在北京召开，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将于同日公布。据中国媒体报道，陆挺估计2025年的 GDP 成长率将定在 5% 左右。陆挺还预计中国政府可能宣布安排5000亿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基金，以补充国有银行资本。中国全国政协今天举行开幕前记者会，针对经济议题，政协发言人刘杰一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困难和挑战，消费需求仍不足，但中国经济基础稳定趋稳的局势不变。刘杰一说，2024年 GDP 超过人民币134万亿元，增幅达到 5%， 中国经济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航道稳健前行，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经济运行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中国也拟反制美国再加税，美国农产食品进入靶心，请听林兰的介绍。
特朗普上周威胁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再加征 10% 关税，自本周二开始实施，这将使得美国对中国产品关税累计增加 20%。 特朗普称此举是针对中国未能有效遏制芬太尼流入美国。对此，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方做法无异于讹诈，无助于自身问题的解决。环球时报周一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称，中国正在研究和制定相关反制措施，以应对美国以芬太尼为借口对中国再加征额外 10% 关税。报道指，反制措施可能包括关税和一系列非关税手段，而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很可能会被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商务部和美国驻华使馆对此暂未作出正式回应。中国是美国农产品最大进口市场。路透报道援引牛津全球社会研究中心专家唐内龙梅表示，尽管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对美农产品进口有所下降，但美国仍然是中国农产品供应中的重要组成。如果中国对美大豆、肉类和谷物等关键农产品加征关税，将对中美贸易关系以及美国农民造成重要影响。 他指出，经历特朗普第一任期贸易战后，美国农业部门已经为中美贸易战 2.0 可能带来的冲击做了相应准备，但仍将可能面临复杂的现实状况。作为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去年进口美国农产品总额$292.5亿，较上年下降了14%，而此前在2023年该数据已下降20%。路透报道说，作为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媒体，环球时报此前最先报道了中国为应对欧盟去年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计划而采取的措施。
克林姆林宫周一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争吵，指责乌克兰不希望和平。法新社援引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周五在白宫发生的事情表明，要找到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途径是多么的困难，泽连斯基完全缺乏外交手腕。周六泽连斯基则告诉英国媒体说，要取代他成为乌克兰总统不是简单的事，但他也重申愿意下台来交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提议。泽连斯基告诉英国媒体，如果他们想要更替掉我，考虑到目前的情势，考虑到支持度，想要简单的就取代我不是容易的事。他并补充说，光是举行选举还不够，你们还要不让我参选，这将会更加困难，看来你们将必须和我和谈了。英国武装部队英国务大臣周一表示，巴黎和伦敦尚未就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晚间在《费加罗报》上提到的为期一个月的乌克兰休战提议达成一致。卢克·波拉德告诉《时代》电台，关于休战的形式，双方尚未达成一致。一位英国政府官员也表示，目前有许多选择方案，有待与美国和欧洲伙伴进一步讨论，但尚未就为期一个月的停战达成一致。日本首相认为必须留住美国参与俄乌谈判。详情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认为必须留住美国参与俄乌战争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脑会谈中发生激烈争吵，会谈决裂。日本首相石破茂在3月3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要努力留住美国并促进G7的团结。石破茂首相在3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2月28日在美国白宫举行的美乌首脑会谈因前所未有的互相指责而决裂一事谈及日本的立场时指出，我完全没有站在哪一方的打算。从电视和报道看到这样的局面，我感到非常困惑。我们希望进一步努力，确保美国的参与不被割断，同时推进G7整体的团结。他指出，尽管他完全没有打算站在任何一方，但美国的参与和G7的团结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他提到，尽管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很多人丧生的情况下，泽连斯基总统在如何实现和平方面的诉求，如果没有奏效，那是非常遗憾的。此外，他指出，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并强调了为了防止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包括美国在内，有必要增强遏制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防长海格塞斯已下令暂停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所有网络行动，包括进攻性行动。不过美国国安高层否认媒体披露的消息。据纽约时报报道，暂停行动是美国重新评估对俄罗斯行动的更广泛进程的一部分。至于暂停的时间则没有明确规定。法新社联系五角大楼时，五角大楼以需要维护行动安全为由拒绝发表评论。与其他秘密行动一样，美国国防部几乎从不对网络领域的行动发表评论。法新社称，俄罗斯经常被指控通过秘密的实体行动和非物质网络或信息领域的行动，对西方国家发动所谓的混合战争，特别是破坏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五角大楼的一位官员说，对海格塞斯部长来说，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莫过于包括网络在内的所有行动中作战人权的安全。据报道，海格塞斯的上述决定是在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宫吵架事件之前做出的，属于美国对俄罗斯整体战略调整的一部分。透露消息的两名前官员说，在敏感的外交谈判期间，文职领导人下令暂停军事行动，以避免破坏谈判是常见的做法。然而，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定仍然像是一场重大赌注，美国希望俄罗斯会委以回报，减少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子战争。海格塞斯的命令尚未得到公开解释。据法新社指出，华盛顿曾经是基辅抵御俄罗斯侵略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特朗普的推动下，华盛顿似乎想迫使乌克兰接受停火，而不必担心安全保障问题，但基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这正是莫斯科的目的所在。美国悲喜剧《阿诺拉》在周日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获全胜，赢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五个小金人。请听艾瓦的介绍。
是的，阿诺拉的导演贝克表示，这部电影聚集了众多杰出独立艺术家的心血和汗水。继2024戛纳金棕榈奖之后，这一现代版《灰姑娘》的影片不仅斩获了奥斯卡最高奖项最佳故事片、主演米奇·麦德逊摘得最佳女主角奖外，还获得了最佳剧本、最佳剪辑和最佳导演奖。与阿诺拉不同，荣获13项提名的热门影片《艾米莉亚·佩雷兹》未能再现戛纳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的热烈反响，只获得了两项小金人，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原创歌曲奖。法新社指出，欧迪亚执导的这部奇幻音乐剧因女主角卡拉·索菲亚·加斯孔之前在推特上发表的种族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的言论引发的丑闻，在很大程度上让影片被奥斯卡拒之门外。欧迪亚想摘取的最佳国际影片奖花落巴西剧情片《我还在这里》。阿德里安·罗布迪是当晚的另一位明星，他凭借《粗野派》一篇第二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在影片中扮演一位在二战犹太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并移民到美国的建筑师，因此他与马龙·白兰度和杰克·尼克尔森一起成为这一奖项的双料得主。51岁的他借获奖感言之机发出了政治呼吁，隐晦地提到了新任总统特朗普。获奖感言是当晚为数不多的政治暗示之一。不过巴以冲突还是出现在了颁奖礼上。一部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殖民统治的影片《没有别的土地》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此外，最佳男配角颁给了基南·卡尔金，拉脱维亚制作的《Flow》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惊悚片《教皇选举》最终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法国女导演执导的《某种物质》一片摘得最佳化妆和发型奖。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德斯今天表示，台湾海峡如果爆发冲突，菲律宾与美国应该要备有紧急的应变计划，但他没有多加说明计划的内容。罗穆德斯去年二月曾在一场演讲中表示说，南海才是亚洲真正的潜在冲突点，而不是台湾。他当时说，除非中国笃定可以拿下台湾，否则不会轻举妄动。泰国政府今天表示，针对边境诈骗活动猖獗，正在严拟与柬埔寨部分的边境建造隔离墙。新闻播送完了，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乌克兰正在与欧洲盟友协同制定共同的立场，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应对俄罗斯问题上兼顾欧洲和乌克兰的利益。在上周五他与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厅的火爆会晤不欢而散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他相信可以挽救与特朗普和对美关系，同时也表示仍未会出现任何挑战做准备。泽连斯基周日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峰会，他之后在网络社交平台电报网上发帖说，我们将确定我们的共同立场，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以及不可谈判的底线，这些立场将提交给我们的美国伙伴。他强调说，当务之急是实现稳固持久的和平，并就结束战争达成一个好的协议。在特朗普就任后，美俄双方关系可见的缓和走近之际，受到冷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五在白宫椭圆厅与特朗普的会晤，则在全球媒体的直播之下受到的严厉斥责而令人震惊。特朗普批评泽连斯基对于美国的援助不知感恩，展现出对美国不敬，并且把自己置于极其不利的境地，甘冒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华府是否继续会支持乌克兰疑虑进一步加剧。在这一局势下，周日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国家峰会试图团结盟友，提出改善这一局势的思路。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等15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与会，会议承诺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增强欧洲的防务能力。灾难性的白宫会晤、美乌关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原定于在华盛顿签署的美国对乌克兰矿产资源开发协议最终未能达成。泽连斯基在之后表示，他仍然愿意签署该协议，但强调乌克兰的核心利益必须得到尊重。泽连斯基周日在出席欧洲领导人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说，如果所有相关方都准备好了，我愿意签署这项协议，但我们必须明确乌克兰的红线。乌克兰尤其要求在停火协议中包括有关安全保障的内容，而这一点美国方面至今没有明确接受。就与美国的关系，泽连斯基说，他不认为美国会停止援助乌克兰，因为作为文明世界的领袖，美国不会想要帮助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他也同时表示，他仍然为可能出现的任何挑战做好准备。美国方面的反应则不容乐观。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周日晚间指责泽连斯基破坏了一切，同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也暗示，如果要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可能必须下台。他在向美国媒体的采访中说，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跟我们打交道，最终与俄方打交道，结束这场战争的乌克兰领导人。同时美国联邦众院议长约翰逊也表示，如果泽连斯基不符合美国的要求，乌克兰可能得有另一个领导人。在此局势下，欧洲国家伦敦峰会试图重启外交的主导权。法国和英国提议在乌克兰进行空中、海上和针对能源基础设施休战一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晚间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中说，这一休战至少初期不会包括地面战争。这样的停火方案比全面的停火更加可行，因为可以明确衡量其执行的情况。英国首相斯塔默则呼吁成立一个议院联盟，以推动未来的和平协议。他强调说，欧洲需要承担主要的责任，但要成功，美国的坚定支持至关重要。 除了关注乌克兰局势，此次伦敦峰会欧洲国家也在加快自身军事建设方面取得更大共识。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将在本周四的欧盟特别峰会上提出一项欧洲重新武装的计划。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说，更多的欧洲国家将会增加国防预算，他称这一趋势是非常积极的信号。周一，莫斯科就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的冲突表态。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周五在白宫发生的事情当然表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和解将有多么困难。他指责基辅政权和泽连斯基不希望和平，他们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佩斯科夫说，必须要有人迫使泽连斯基本人改变立场，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有人让泽连斯基渴望和平，如果欧洲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应该受到尊重和赞扬。而对于自己的总统之任，泽连斯基周日曾回应称，鉴于当前的局势和所获得的支持，他说要替换我并不是那么容易。泽连斯基说，这不仅仅涉及组织选举的问题，还需要阻止我参选。他此前曾表示，如果乌克兰能够加入北约，他愿意辞去总统的职务。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包括乌克兰总统在内的十多个西方国家首脑周日云集伦敦，在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召集下举行紧急会议，围绕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防务等问题展开讨论。这是3月3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集中关注的新闻话题。面对美国考虑停止向乌克兰援助带来的巨大冲击，西方国家首脑周日在伦敦召集了紧急会议，并将于下周再次齐聚布鲁塞尔共商对策。费加罗报指出，特朗普重返白宫仅一个月，便推动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欧洲面对历史深渊。西方国家领导人在伦敦的重要峰会上首先聚焦欧洲大陆的未来命运。欧洲国家宣布了新的国防开支，并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泽连斯基和其主要欧洲盟友一直试图遏制损失并争取时间，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行动，希望能在一段时间内稳住美国，继续获得美国援助以及对事关基辅生存的安全保障的承诺。费加罗报以历史抉择为题发表社评指出，在基辅及欧洲国家眼中，特朗普周五上演的美国180度大转变是一次背叛。目前已形成令人惊讶的局面，一面是乌克兰及其盟友，另一面则是美国和俄罗斯。这场地震可能是一次机会，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该报提出，欧洲国家是否已为应对战略孤独所需努力和牺牲做好了准备的提问，随后指出，欧洲面临着历史性的抉择，即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迅速武装自己。社评文章最后指出，权力不能下放，软弱很少有助于和平这一崇高事业。解放报报道指出，2月28日星期五，特朗普与万斯对泽连斯基进行了难以令人置信的公开羞辱，这不仅关系到乌克兰，也关涉整个欧洲，甚至整个自由世界。因为特朗普与万斯的表态不仅仅表明他们放弃欧洲大陆，而且要与残暴的俄罗斯独裁政权结盟。这是19世纪以来联盟关系出现的史无前例的逆转，令西方民主国家孤立且毫无防御能力。美国不仅放弃欧洲大陆，还与克里姆林宫结盟。不过，华盛顿的突然转向将迫使欧洲更加努力地重新武装起来，再次大幅提升军备开支，并修改公共支出的优先事项。该报社评指出，西方19个国家在伦敦峰会上表示支持周五受到特朗普侮辱性待遇的乌克兰总统。欧洲的强烈反应表明了他的觉醒。各国首脑周四将再次齐聚布鲁塞尔举行特别峰会。回声报报道强调， 欧洲正在寻求自身在新的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该报指出，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发起的乌克兰问题欧洲峰会上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即支持乌克兰，确立其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并迅速提出一项令人信服的停火计划，争取美国与大西洋联盟保持一致，对抗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在美国要求停止战争的主张下，欧洲的诉求则是不进行廉价停火。马克龙与斯塔默提出了一项在空中、海上和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为期一个月的休战建议。美国则在周日进一步加大了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表示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发生冲突后应该下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指出，乌克兰需要一位能与美国打交道，并在某一时刻可与俄罗斯打交道，并结束这场战争的领导人。该报也发表社评指出，从短期来看，欧洲尚无法承受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华盛顿支持的现实，这在军事层面上显而易见，在地缘政治层面也十分清楚，因为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斯塔默和马克龙选择使用停火这个词，并非随意为之，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想听到的词语。特朗普对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想法不感兴趣，英法两国领导人别无他责，他们必须与特朗普周旋。该报指出，实际上欧洲早就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和保护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后悔无济于事。短期内，欧洲必须获得华盛顿最低限度的支持，以找到一个不会给普京带来全面胜利的解决方案。从中期看，欧洲必须加强防务能力以及互动性，否则等待欧洲的将是又一个雅尔塔。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楚良一主持的日本专栏。
在美国主导的俄乌停战交涉中，日本持什么样的立场？在特朗普第二期政权登场后，特朗普加紧了斡旋俄乌停战的行动，但是他贬低乌克兰，偏袒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以其矿产资源作为援助乌克兰的回报等做法，不仅与美国以往的价值观格格不入，而且与欧盟及日本等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立场大相径庭。那么，日本在美国主导的俄乌停战交涉中持什么样的立场呢？首先，在俄乌战争陷入僵局的局面下，日本希望美国能力挽狂澜，结束战争，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日本与邻国俄罗斯关系过度紧张，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且可以解决能源和原材料等国际物流的断裂带来的物价飞涨、消费低迷的危机。日本首相在2月25日在参加七国集团首脑视频会议后指出，首先是立即停止战争，其次是为乌克兰带来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为此美国的参与至关重要，即期其他国家也应该支持这一点。第二，日本不希望特朗普主导的停战是以俄罗斯胜利的方式的停战，因为这会后患无穷，会对俄罗斯在日本的北方边界肆意侵犯日本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中国在东海夺取钓鱼岛并进攻台湾，殃及日本等，
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一种鼓励和怂恿。石破首相24日指出，和平实现时需要注意避免得出错误的教训，特别是避免形成通过武力可以改变现状的错误观念。因此，尽管美国反对，日本对在联合国大会上由乌克兰和欧盟成员国主导的关于实现乌克兰领土完整和停火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第三，日本强烈警惕停战之后的俄罗斯继续和朝鲜加强军事同盟，实行军事互补，使朝鲜肆无忌惮地加快核与导弹开发，严重威胁日本、韩国等东北亚民主国家的安全。石破首相24日在参加七国集团首脑视频会议后指出，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是密不可分的，朝鲜士兵正在参与战斗，强烈谴责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合作。第四，日本希望在俄苏停战交涉中发挥日本和欧盟对美国的制衡作用，阻止美国在俄乌停战交涉中只顾私利，过度偏袒俄罗斯。日本和欧盟一样主张停战谈判为乌克兰带来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并可能愿意和欧盟一起以维和部队的方式参与到遏制俄罗斯的再侵略和扩张的行列中。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汽车制造商协会在3月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月份法国新车销量基本稳定，只微降0.73%。不过，美国的特斯拉新车注册量仅为2395辆，销售量同比暴跌26%。其原因有特斯拉改造生产线影响交付，以及其总裁马斯克支持其右翼，影响其在欧洲的品牌形象。二月份法国新车销量为141568辆，继续保持一年来销售量基本稳定的趋势。电动汽车销量市场也是如此，占整个汽车市场的18%。尤其是在2024年年底最新推出的雷诺5，从美国特斯拉汽车制造商手中夺回了一些市场的份额。代表汽车制造商和主要设备制造商负责人摩特罗强调说，在一年的时间里，法国市场份额发生了重大的重新分配，这对欧洲汽车制造商有利。大家知道，特斯拉以其电动汽车的高端技术著称，而特斯拉仍然是全球电动汽车的领导者，其车型技术含量甚高。不过最近几个月，特斯拉市场销售份额在法国明显萎缩，尤其与法国品牌如雷诺标致相比更是如此。特斯拉的高端电动汽车定位没能在法国持续放缓的经济中保持足够的吸引力。在欧洲，特斯拉一月份销量几乎减少一半，在欧盟的几个主要销售市场都出现了下降，如在德国仅注册了1277辆新车，这是自2021年7月以来销售量最低的一个月。 在法国，特斯拉销量2月份暴跌 26%， 延续1月 63% 的暴跌趋势，远超其行业平均水平，也是自2022年8月以来表现最糟糕的一个月。究其原因，有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效劳，让欧洲的一些购买者望而却步，不断出现抵制特斯拉的声音。而且与在美国一样，在欧洲出现特斯拉汽车后面写到我在马斯克发疯前购买的贴纸。分析指出，不过目前不容易准确地评估亿万富翁马斯克对欧洲极右势力的支持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吓跑顾客。其次，特斯拉新驾驶全自动技术发展受到阻碍，如特斯拉在德国的工厂面临关闭的影响，在中国的工厂也因现代化的工程受阻而关闭，这让特斯拉交付延期和售后服务出现更多问题，也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的信心。还有特朗普对欧洲的关税政策可能提高整个汽车供应链的成本，从而抬高特斯拉销售的价格，让已经消费疲软的法国人减少购买高档汽车的可能性，这也是特斯拉销售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最后，特斯拉还没有完成最新的车型 Model X 的研发，该品牌面临其他电动汽车品牌的竞争，但是特斯拉坚称会在2025年的年底推出低成本车型，随后还会推出机器人驾驶的出租车，让其品牌重振。另外，在欧洲目前混动汽车占有优势，自2025年开始，欧洲提高进口关税，这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的进口产生影响。中国汽车巨头上汽集团下的名爵品牌已经减少了其对欧洲电动汽车的出口量，重新定位，选择增加向欧洲出口税率较低的混合动力车型。同时，企业大量购买也推动了法国电动汽车的销量，与2024年2月相比，私人购买的电动汽车下降了 29%。 现在法国汽车市场的情况是混合动力车型已占据主导，在今年前两个月注册量占 44.3%， 相比之下汽油车型占 25.4%， 少量的柴油车占 4.6%， 电动汽车占 17.7%。 在品牌方面，斯特兰蒂斯占市场销售额的 26.75%， 紧随其后的是雷诺集团，占市场销售的 17.62%。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美国特斯拉在法国销量持续下降。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请听由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
欢迎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月20号就职以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以颠覆性的方式改变着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无论是向全世界发出的关税大战，还是围绕乌克兰战争的一系列惊人操作，都给盟国，尤其是跨大西洋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北约框架是否岌岌可危的议题，也不得不让欧洲国家仔细掂量，寻找对策。而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骤然的暖化，也带来了如何平衡乌克兰战争以来各大国合纵连横脉络的各种问题。特朗普政府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出台的一系列颠覆性的操作，可谓令全世界惊愕错愕，目不暇接。而剩下的近四年时间还会带来什么，只有历史才能给出答案。国际纵横专栏节目在特朗普就职的时候就曾经采访法国的中国及国际问题专家菲利普·勒克尔先生，他当时就认为美国总统的再次回归白宫将打破本已脆弱的全球关系。今天重播此次专访节目，欢迎您收听。 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对于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跨大西洋的欧美关系。众所周知的是，欧洲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这种关系曾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有关欧洲北约国家的费用的言论以及关税等议题，都引发了双边关系的暴风雨。拜登政府四年的执政期间，在某种程度上重修了与欧洲的关系，似乎欧洲各国以及欧盟对特朗普的回归目前都是抱着惴惴不安的心态来看。你认为欧洲准备好了吗？
Bah, écoutez, vous savez, en 2016, tout le monde avait été surpris de l'élection de Donald Trump.
要知道2016年每个人都对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感到惊讶，在某种程度上2024年这一次我们没有那么惊讶。另一方面，最大的不同是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在某些方面准备得更充分，对在美国和国际上要做什么有更清晰的想法，因此无论对欧洲还是亚洲来说，这都未必是个好消息。
那么首先还是看看欧洲。波兰于1月1号接任了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波兰必须努力与白宫的新主人建立关系。在欧洲目前被削弱和分裂，法国和德国饱受政治不稳定因素等背景之下，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法国的前部长、曾负责内部市场和服务的前欧盟专家替埃里布雷顿1月16号在法广接受采访时就呼吁欧洲人面对特朗普时要保持警惕和团结。我们如何理解他的这句话呢？
Non, écoutez, je pense que l'Europe a des, il y a des grosses difficultés politiques intérieures dans plusieurs pays d'Europe.
在欧洲，德国将在二月举行大选，因此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不幸的是，在法国局势也并不稳定，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欧洲在应对特朗普的问题上并不团结。特别是因为有一些国家如匈牙利仍在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眉来眼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回应，不仅在北约层面，美国在北约的重要性众所周知，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欧盟层面。然而面对一个在白宫、国会两院甚至美国最高法院几乎拥有所有权力的人特朗普，我们的处境有些脆弱。特朗普现在拥有成功所需的一切，包括埃隆·马斯克和马克·扎克伯格等大型科技公司的支持。所以如果你愿意，现在欧洲确实在危机中，也许这就是布雷顿所说的意思。但是在危机中时，欧洲往往比一切顺利时更加和谐，人们也更愿意相互交谈。我担心特朗普这次上任后事态会加速发展，尤其是贸易制裁，因为众所周知，特朗普的政策是对所有人实施贸易制裁，因此他将对欧洲、亚洲所有主要国家实施制裁，因为几乎每个国家都对美国有贸易顺差，因此他希望解决这一局面，他还将争取欧洲的法规对美国人更有利。我们可以认为埃隆·马斯克将试图推动他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当然，说到欧美关系，就要提到已经持续了接近三年的乌克兰的战争。我们看到加沙停战协议在上周签署，并且在19号，也就是特朗普就职典礼前一天开始实施。那么乌克兰的战争局势会因为特朗普入主白宫而有所改变吗？如果有的话，将如何改变呢？
Bah, écoutez, moi, je constate que Trump avait prévu de régler la question ukrainienne avant même d'arriver à la Maison Blanche.
可以看到，特朗普在入主白宫之前就已经计划解决乌克兰问题，但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听到了会谈的消息，可能会恢复谈判。但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年或者近三年来一直在表明，只有以某种方式赢得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他才准备进行谈判。而为乌克兰、为国家而战的乌克兰人显然反对这种做法，因此问题在于要达成妥协。但如果俄罗斯赢得了他想要的东西，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将是一次局部胜利，而对普京就是大胜利。而在某种程度上，不幸的是，这正是特朗普政府和团队几个月来一直声称的，因为事实上，美国希望脱离这场冲突，减少在欧洲的存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亚洲和与中国的竞争上。
Et être moins présente en Europe pour plus se concentrer sur l'Asie et sur la concurrence avec la Chine.
您如何想象在特朗普 2.0 时代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对台湾海峡的局势的影响呢？
Bah écoutez, bon, la situation dans le détroit de Taïwan, elle est plus calme qu'elle n'a été.
尽管台湾总统赖清德最近的出访包括途经了美国，但台湾海峡的局势比过去平静了一些。但我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观望未来几周会发生什么。他们已经从即将担任国务卿的马可·卢比奥那里得到了一些预感。他们也在等待贸易制裁方面会发生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等着看特朗普是否会对习近平做出姿态，试图与他交谈并达成协议。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中方对美国会突然开始试图与中国做好朋友抱有多大的希望。我们听到了竞选期间在国会所说的话等等，因此无论如何没有人抱有任何幻想。华盛顿非常反华，与中国竞争非常激烈，五角大楼所有的安全机构都在关注中国，关注印太地区，因此这一切只会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担忧。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直接的攻击台湾，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
Mais en même temps, bon, ça veut pas dire pour autant que ils vont attaquer Taïwan tout de suite parce qu'il y a d'autres facteurs qui rendent en compte.
您刚才谈了很多关于印太地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正在逐步的接近日本，并且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和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这会给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策带来很大的变化吗？在印太地区我们又能从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中期待一些什么呢？
Et on voit bien la stratégie de Pékin de tout d'un coup faire les yeux doux à l'Australie, à l'Inde.
北京的战略一目了然，突然向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抛媚眼。但中国和印度之间不能说是伟大的友谊，而且中印之间还发生过一些非常激烈的冲突。中印之间的竞争也是永恒的。虽然习近平和莫迪见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顺利。日本也是一样，这也是一种竞争关系。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友，并将继续如此。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将四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北京显然正试图与四国中的其他三个成员走得更近，但老实说，我不认为这样的联盟会被削弱。当然还有商业方面的因素，澳大利亚因中国抵制澳大利亚产品而深受其害，因此这是一件好事，或许对中澳贸易也是如此。因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不会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到来而突然倒向中国阵营，但无论如何中国这一步棋走得相当的聪明。
Mais en tout cas, c'est une tentative assez habile de la part de la Chine。
最后一个问题，那您是否认为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真的会撼动整个世界的局势呢？
Le monde va être bousculé principalement parce qu'on ne sait pas exactement ce qui va sortir de ce qu'un de mes collègues appelait la boîte noire.
我认为世界将天翻地覆，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我的一位同事称之为特朗普先生的黑匣子。因为一旦他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他可能会想出一些相当疯狂的点子，比如与普京或习近平等重要领导人达成协议，而这最终会稍微破坏传统的外交机制。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几周发生的事情，包括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之际，特朗普访问了巴黎。总之，我们将看不到传统的东西，没有传统的外交，这将是一种不同的局面。我们将拭目以待，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颠簸之旅，这意味着一段旅程，相当颠簸的旅程，相当杂乱的旅程。
Un voyage assez bousculé et assez encombré。
非常感谢菲利普·勒克尔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特朗普回归白宫，最终会给世界带来何种变化？全世界当然都是在拭目以待。感谢您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次播音的最后一个小专题节目，由艾娃主持的法国生活。
听友好，法国著名电影导演雅克·欧迪亚在上周五举行的法国最重要的凯撒电影奖颁奖典礼上，凭借音乐喜剧《埃米利亚·佩雷斯》一片成为当晚最大赢家。尽管这部影片争议不断，但仍包揽了七项大奖，其中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不过他瞄准昨天周日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中的最佳国际片奖却未能如愿摘得，只将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原创歌曲收入囊中。隐藏的快乐，不被发现的恐惧，谢谢你找到了我。这位72岁的导演在从法国女导演特里耶手中接过奖项后，引用英国精神病学家温尼科特的话说道，特里耶去年凭借《坠落抛弃》获得凯撒大奖。法新社指出，这一奖项对于一部非凡的音乐喜剧来说有种复仇的滋味。该片以歌剧风格拍摄，使用的是西班牙语，由国际巨星佐伊·索尔达纳和塞琳娜·麦戈兹主演，西班牙变性女演员卡拉·索菲亚·加斯孔担任女主角。她在这部讲述墨西哥毒贩性别转变的音乐奇幻之旅中扮演男女主角。埃米莉亚·佩雷斯在去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备受赞誉，女演员们集体荣获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并创下了非英语影片获得13项奥斯卡提名的记录。不过当卡拉·索菲亚·加斯孔以前发表的种族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的旧推文再次出现时，这部影片的票房一落千丈，并危及他获得奥斯卡奖的机会。最终欧迪亚导演疏远了自己的女主角，和佐伊·索尔达纳一样，卡拉·索菲亚·加斯孔也获得了凯撒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并陪同欧迪亚出席了在巴黎奥林匹亚剧院举行的颁奖典礼。获得凯撒奖的欧迪亚对自己的女主演们表示了感谢，称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工作，我爱你们。继秀与谷、西斯特兄弟、先知和我心遗忘的节奏之后，欧迪亚已经成为凯撒奖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影人之一。卡米尔和克雷芒·杜克尔因为这部影片的音乐获得凯撒最佳音乐奖。2024年最卖座的两部法国影片却被本届凯撒奖忽视了。在法国的观影人数超过1400万的《基督山伯爵》和《爱情来了》两片只分别拿到了最佳服装、最佳布景设计和最佳男配角奖。法国喜剧演员兼导演阿特斯执导的《多了一点什么》虽然票房人数达到了1080万也只获得了最佳处女作的提名，这一奖项最终被二十神夺走。去年的热门影片《基督山伯爵》只能满足于获得技术奖项，主演皮埃尔·尼内则被卡里姆·勒克鲁击败，后者在阿诺和让·马里·马里威兄弟执导的《吉姆的小说》一篇中扮演一位脆弱的男人和养父。勒克鲁的获奖感言向所有善良的人、所有通过不需要举起凯撒奖杯的人致敬，给这个评审团主席凯瑟琳·德纳福为献给乌克兰而在胸前佩戴基辅颜色徽章的夜晚增添了一丝温馨。勒克鲁还向自己主演的《爱情来了》一篇的团队送上思念。编剧吉尔·勒鲁什创作的这部众生相影片让著名演员阿兰·夏巴将最佳男配角奖收入囊中。女演员方面，38岁的哈弗西亚·赫尔奇凭借惊悚片《博尔戈》中扮演一名狱警，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桂冠。美国影星茱莉亚·罗伯茨也为第50届凯撒奖增添了一抹女性魅力，在从偷心一篇的拍档克里夫·欧文手中接过凯撒荣誉奖后，这位57岁的明星脸上绽放出他的招牌笑容的同时，也表示今天我的人生就像一场梦。 在此之前，凯撒奖则将目光投向了后起之秀，将典礼推向高潮，为两位首次获奖的演员颁发了最佳男女青年演员希望奖，其中之一是前几内亚非法移民阿布·桑加雷，他在苏莱曼的故事一篇中扮演一名自行车快递员。这部低成本电影吸引了60万名观众，赢得了四项凯撒奖，包括最佳原创剧本奖和最佳女配角奖。最佳女演员希望奖则由来自法国东部沃苏勒的农业专业的学生麦文娜·巴泰勒米获得。在影片《二十神》中表演出色的他表示自己很自豪能够代表农民这一职业。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政协记者会，中国消费需求仍不足，经济基础稳，趋势不变，专家预计两会帮将把 GDP 设在 5% 目标。中国严厉反制美国再加税，美国农食产品进入靶心。克里姆林宫今天指责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发生前所未有的争吵，泽连斯基对英媒说，要想取代我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英国大臣称，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为期一个月的休战建议未达成一致。日本首相认为必须留住美国参与俄乌战争谈判。五角大楼下令暂停针对俄罗斯的网络行动。奥斯卡颁奖，美国影片《阿诺拉》大获全胜。菲律宾驻美大使称，台美若有紧急状况，菲美备有应变计划。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夏蓉、林兰主持，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本台法语教学节目《La Fête du Coffret》第51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La Fête du Coffret 51e。
我在安娜的家，这是一栋漂亮的地中海别墅，而且是在美美的睡了一夜之后。嗯，闻到咖啡的香味。安娜今天不上班，我们有时间互相认识认识。
Lucas, il est 9h. Le café est prêt.
Oh, bonjour. Il est 9h?
Oui, déjà.
La police arrive.
Quoi? La police?
Oui, le commissaire Jeannin. Pour le vol, il nous connaît.
Anne. Écoute, Anne.
Attendez. Bonjour, monsieur le commissaire.
Bonjour. Ah, bonjour. Vous êtes l'ami journaliste? Je suis content de vous voir. Vous allez nous aider. Vous avez les enregistrements?
Na xie lu yin. Ta xiang yao sui shen ting. C'est pour le vol?
Oui.On va les écouter.
D'accord. Voilà.
Voyons.
Je vous fais en priorité ou en économie?
Non, c'est
rapide.
Ma poste.
La question suivante, si vous voulez.
C'est rare quand même quand les papiers sont...Ou alors si, ils sont ouverts, mais par la douane. Ah non, pardon, excusez-moi.
Oh là là, ça dure. Mais ma lettre est très importante.
Moi, je viens pour mon courrier.
Oh, c'est mon tour. Au revoir, madame.
Mais c'est intéressant, ça.
Mais c'est Nadia à la poste. Son courrier, poste restante.
Poste restante? Pourquoi?
passer une copie de mes lettres à la police, sur le réseau Sud.
Et cette lettre, signée A. Dupin, le réseau Sud, vous voyez?
Je l'ai lui envoyé, poste restante.
Je l'ai lui envoyé?
Oui, Lucas. J'envoie les lettres à Nadia. Je lui envoie les lettres, je les lui envoie.
Parlons du réseau Sud. Nadia a contacté le réseau pour acheter. Enfin, c'est ce qu'il passe.
Nadia, acheter le coffret et la bague, la dame de Nohan, les mains vides, les ornées, à Saint-Charles.
Oui, l'annonce, c'est nous, la police, pour attraper les voleurs en flagrant délit, vous comprenez?
Mais qui sont les voleurs?
Nous ne savons pas encore. Hein. Un antiquaire parisien, des Italiens. Pour attraper les voleurs en flagrant délit, vous comprenez?
Flagrant délit, tu es démouillé. Ce sont des faits de Nadia, en tant que propriétaire, est là. Et les voleurs vont être arrêtés sur le lieu.
Un antiquaire parisien, des Italiens.
但是至于那个巴黎的古董商, 这会不会是 René?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fr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RFI:PURE:RADIO。